大家早晨。虽然中秋节啱啱过咗，但系喺美国咧，我哋今晚仲见到一个好靓嘅圆嘅月光，所以喺呢度保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主恩常在。咁好高兴今日又可以同大家一齐嚟分享圣经嘅信息。开始先，等我哋大家一齐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在疫情里面保守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向我们可以存活，今天能够来到你的殿里面敬拜你，赞美你。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藉着今天的信息，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同蒙造就，可以从你神的话语中边得到亮光。我们祈祷这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而求，阿门。今日的信息题目是捆绑与释放。当你听到捆绑、释放这些字眼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东西呢？你的脑海里面会出现什么的画面？会不会想到一个人的手脚、身体被一条锁链或者绳索绑住，动不了，失去了活动的自由？如果绑得太紧，就连唞气都会有可能有问题，时间耐了更严重的仲会窒息、死亡，总之一定感觉到很难受、很痛苦。又或者好像在古代罗马电影里面，我们看到啲奴隶囚犯锁上脚镣，还拖着一个很重的铁球，虽然可以走动，但仍然都很不容易。这些的捆绑的情况，受害人通常都是很无助，自己救不到自己。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渴望，就是能够有人能够拯救他们，尽快释放他们，脱去枷锁，重获自由。这些场景和字眼正是圣经作者常用来应用魔鬼撒旦藉着人的罪性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怎样用种种的方法来挑起人的欲望，来到控制人的生命，就好像被一个无形的枷锁捆绑住，不能够自主。人一方面无法抵抗引诱，以致我们经常的思想行为上都犯罪。比如我们有些人、有一种偷窃的癖，或者偷拍人的病，就算能够偷偷做了没人知，但自己知，而且时不时都会感觉到羞耻、恐惧、沮丧，你说多痛苦呢？这些人都是被罪捆绑住，自己走不出来，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快乐。罪带来的恶果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也都超越我们能够承受得起的。而不止圣经里面有提到，就算我们在平时的生活的经历里面，新闻报告里面都告诉我们知道，罪是无处不在。我们是不能够单单靠着自己的意念、智力和好行为和法律来抵挡罪的魔力。人在这个绝望的环境下，究竟有没有出路呢？人有没有把握能够脱离罪的捆绑，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信息，捆绑与释放。首先请大家留意一下，在银幕都留意一下，两个圣经译本对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三十六节的原文翻译有什么不同，希望在对比之下能够帮助大家对这段经文有更深刻的了解。请大家留意着注意颜色凸显出来的那段字眼。我们看到有三处的地方。第一，圣经很多地方都提到释放和自由。原来这两个词在某种意义上面是相通的。在和合本里面，主耶稣叫 我们得自由。在当代圣经译本里面就写着主耶稣释放了我们。得释放就是得自由，得自由就是得释放。所以今天的主题捆绑与释放也可以解读为捆绑与自由。第二道，我们看到和合本用的罪的奴仆，去到当代译本就变成罪的奴隶。用了不同的字眼，感觉是不是有点不同呢？在现代人的认知里面，奴仆就只不过是一个受薪的打工仔，就好像我们屋企请的保姆或者住家的费用。但是讲到奴仆呢，就不同，完全不同一回事。不要以为圣经有翻译的错，原来在圣经的年代没有分奴仆和奴隶的，都是用同一个词语来形容。在现今的文明社会里面，绝大部分人对奴隶的认识都是从电影或者电视看回来。过去美国有黑奴制度，当黑人被捉到美国贩卖成为奴隶的时候，就从此就失去自由，要对主人完全的顺服，否则会被人打死。主人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是做到他死为止。自己的生命和未来都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面。对主人来说，养一个黑奴和养一只狗都没有分别。甚至有很多黑奴就过着一些猪狗不如的生活，受到很多种种的虐待伤害，但毫无保障，亦都没有地方去投诉。罪就好像一个无形的力量，能够占据人的思想和情感，叫人与神为敌，并且还是公然的去敌挡神、背叛神，令人成为罪的奴仆。罪不单止包括我们行为上的恶习、过犯或者犯法，也都包括我们思想上的犯罪和意念上的罪。当圣经感动作者用罪的奴仆来形容人在世界上的光景，是要刻意的要我们知道认识到罪是有几咁可怕，有几咁严重，完全控制着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不能够享受到神起初创造人那种美好。又或者有人会喜欢罪中之乐，成日都继续一日都是花天酒地，但是终有一日都会自食其果，为自乐自己带来很多伤害和痛苦。就算不是在今生，将来神会有审判人来决定哪个能够上天堂，哪个要去地狱。我们再看一看三节经文，他讲到世上，圣经里面讲到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换言之，整个世界都是罪的奴仆。可想而知，罪的魔力有多大，难怪圣经里面另一处讲到整个世界都处在个恶魔、魔鬼、撒旦的控制之下。我们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各个地的社会粒粒乱，就证明圣经所讲的有几咁真实。原来第三点，原来在比较于两段经文之后，第三点就是原来自由都可以有假的。如果不是主耶稣，都不用专登在到经文里提醒我们，只有他才可以给到真自由我们。要明白这点，就必须要为捆绑和自由拿一个定义。有自由的人是可以完全控制到自己的生命、行为和思想的人，他需要同时做到这两点。第一，就是能做自己想做的，还有能不做自己不想做的。 第一个条件很简单，能做自己想做的，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想做就是做，要放胆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理想等等。这部分大家都好已经习惯听惯，就不需要再讲。至于第二部分，能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总是会被人忽略，甚至连提都没提过。我就在这里就叫这做就能不做的自由。在这个自由的定义里面，我们可以找出被捆绑和没有自由的定义，就是将刚才那两个调转来讲，就是不能够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是自己想做的事，以及不能够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以这个对捆绑的负面定义，正正就表达了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九节所述的苦。他说，我所愿意的善，即是我想做的事，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不想做的事，我就走去做。即是说，保罗是很想做好自己，遵守神的律法，跟从神的旨意去做，来到荣耀神，取悦神。他是有这样的自由去想，但偏偏就做不出来。就好像我们很多基督徒每年都立志要将圣经看一遍，但是最终都用种种的藉口推搪了，没做到。我们有句话，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不单止有心无力，即使是有能力，都未必肯真的有心去做。而且能够做出来的，偏偏跟我们想的刚刚相反，不应该做会得罪神的事，就偏偏走去做了。保罗承认自己不能够靠自己的意志和修为去控制到自己，改变到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人是很难凭着自己的意志力做到神对美善的要求。所以保罗在主面前是受到罪的捆绑，没有了自由。连保罗都是这样，更何况我们。所以在第十八节那里表达到保罗当他处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心灵上有这样的感受，他是充满着自责、痛苦和无助。我相信保罗一定是很不快乐，对自己很不满意，很失望。不知道大家弟兄姊妹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痛苦的经历。保罗说，在我里头没有良善，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在经文里面没有讲清楚究竟他有什么不当的行为和思想捆绑着我们。不过我们今天可以试一下思想一下一些我们自己的经历。人随着年龄的成长，由小孩到大人，生活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由家人照顾我们，到我们入学进入社会自力更生，就发觉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很多的抉择。是不是每一次我们都能够自由去选择呢？是不是每一次我们都是可以想怎就怎？定是说是我们经常都是身不由己？身不由己的意思就是受到捆绑，就是没有自由。因为根据自由的定义，我们做不到自己想做的事。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四周围，每天在四周围的人，每天都在上班、放工、上学、放学、逛街、看戏、吃饭、睡觉。如果你问他们有没有自由，很多时候他们都肯定对他说，没有，我没问题，我很自由，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捆绑，还可以大声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都没什么人管我。 其实很多时候这些都是假象，因为人很多时候只是记得和炫耀有自由的部分，而忘记了他们没有自由的时候。现代人的生活就好像生活的本身就是一个压力，每天一睁开眼睛压力就来，有时搞到夜晚失眠没够睡。对于上班一族的人，每一天早上都要准时起身，准时回到公司，你是有自由去选择继续去睡，但你敢不敢这样做呢？你的生活条件能不能够容许你冒着被炒鱿的危险迟到上班呢？你的确有自由去选，但你不敢去选。你不想上班，但是你又不能够不上班，所以你是没有自由。人未信主的时候，大多数的情况都是随着今世的风俗，或者随着我们所谓的世俗的价值观来作为我们人生的导向。大家追求什么？无非都是一些喜好、一些欲望、一些理想。大家在追求的时候，就算不知道是什么回事，都会去盲目去追求。总之人有我有就一定没错。就好像争奔头都要送仔女入名校，个个家长都说要赢起起跑线，不理啲仔女喜不喜欢，有没有这样的能力，都逼他们读书做医生。做仔女的没有自由，因为父母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将来。而啲父母同样也都是没有自由，因为他已经被这个世俗的价值观、别人的眼光捆绑住，走不出来。其实人有这样的想法也都无可厚非，我们当然想自己好，自己仔女好，但人的欲望是不会因为得到满足而停止的。就好像找到100万，你就会想找1000万，找到1000万，你就想找1亿，永无止境地为着要得到更好的生活，为着仔女，为着自己满足自己欲望而奔波劳碌，停不到下来。这些都是一种捆绑。人性最丑陋的地方，不单只要自己好，而且要比身边的人更加好，才能够满足到他们的欲望。所以就造成了很多关系的破裂、嫉妒、纷争和伤害。所以人的罪性给自己带来很多的捆绑。主耶稣和保罗都曾经形容我们正处于一个叫做弯曲叛谬的世代，不信神、叛逆神、抵挡神、罪恶无处不在的时代。其实现今的世界都不是好得好边，罪将整个人类都捆绑起来，成为罪的奴隶，没人能够走得甩。世界的前路一片黑暗，再没什么乐土可以移民去，就算现在有，将来都不知道会不会变了质。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还有没有出路呢？人有没有把握能够挣脱罪的捆绑，得到真正的释放和自由呢？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第25节，保罗以过来人的身份诉完一段苦之后，就立即给我们一个正面的答案。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脱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能够从罪的捆绑里面获得释放，得到拯救，但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或者靠其他人的帮助，而是单单信靠主耶稣。保罗的答案是很肯定的，因为他是经历过，是很真实的，是做得到的。就好像我们的听过神希中心 Operation Dawn， 我们认识到很多人信靠主耶稣基督，靠着主耶稣基督福音能够成功地戒毒一样，这一班人是实实在在经历过罪的捆绑带来的痛苦，主的释放 带来的重生和喜乐。所以他们能够分享和保罗一样是很有力很真实。这个正正是神为什么要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圣经记载着耶稣的名字是由神起的，在犹太人的词汇里面是有意思的，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主耶稣很清楚他自己在世上的使命，所以他出来传道的初期，就在会堂里面将神在以赛亚书61章里面的预言引用在自己身上。神差遣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人，报告被掳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的得自由。有些古抄本圣经还加上是那些心灵破碎的人得痊愈。这段经文让我明白到，在2000多年前神差遣耶稣来到世界，是因为当时的百姓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人性被罪极度的扭曲的情况底下，觉得很痛苦很凄凉，他们被形容为贫穷的、被掳的、受欺压的、心灵破碎的和瞎眼的，这些都是被罪捆绑完全失去自由的标志。所以耶稣降临这个世上，的确是为了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解他们枷锁，让他们可以重获自由。这段经文又应该怎样去应用在我们今天社会里面呢？很明显，我们今天的世界和当日都一样是充满罪恶。首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贫穷。有些人当然是在物质上是贫穷的，但这段话所讲的贫穷不单是物质上，也包括我们心灵上的贫穷。有本基督教的书籍，书名很有意思，叫做《穷得只剩下钱》。世上边有不少的有钱人，身边没有个人可以相信，也都没有人真心去关心他们，因为为了钱，他们同家人、亲戚、朋友都闹翻了，到最后只能够将所有遗产留给一只猫或者一只狗。你知不知道全世界最富有的狗，它居然拥有3亿7500万的身家，都是它的主人临死之前给它的。听下来又挺好笑，但对我来说，这个其实是可悲的。究竟钱带给它的富足还是贫穷呢？其实不单止有钱人，就算一个很平凡的人都会落入心灵穷困的光景。有个人一生都在到追名逐利，拼命的向上爬，不择手段，有意无意之间会忽略了和伤害了身边的人，很多时候都会用身不由己来做藉口，来到合理化自己的所作所为。没错，的确他们有自由去追求自己的欲望，但是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到自己，不去做些出卖朋友、利用身边的人、用些卑鄙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根据自由的两条定义，他是已经没有自由，因为他不能够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其实已经被他自己的欲望牵着鼻哥来走，失去了自由都不知道，他其实已经成为了罪的奴隶。有很多有名的名人、明星，外表光鲜亮丽，名利双收，一是就在他们的事业巅峰的时候，一是就在他们的事业低谷的时候，突然走去自杀。 就是因为他们的心灵非常空虚，得不到满足，因为受到他们的欲望、别人的眼光和扭曲的关系所捆绑住，迷失了自己，失去了生命的方向和意义，就只剩下一个躯壳。他们心灵是极度贫穷的，虽然他们有眼睛，但是和盲的没有分别，因为他们看错方向，又被扭曲的价值观控制住，以致他们找不到出路。其实他们的内心是充满着恐惧，在绝望和无助的情况下，他们终于选择了自杀来结束他们的痛苦。他们被他们自己的情绪控制住，当一个人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为罪的奴隶，救不到自己。世界上的确有很多苦难，不过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找来的，盲目去追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容许自己的欲望不断的膨胀，以致去到放纵失控。也都有很多人是别人加于自己的身上的痛苦难，但归根究底都是因为罪的缘故。被罪捆绑的人有一个特征，就是自己救不到自己。所以现代人和耶稣年代的人都一样，需要福音，需要福音的大能，才能够脱离罪的捆绑，得到自由，叫人的内心去得到平安、喜乐和满足。所以我们的福音亦都可以称为自由的福音，得救的福音。究竟主耶稣的福音给我们什么自由呢？之前我们都讲过，真正的自由是有两个条件的。撒旦常常都蒙骗人，就是要人沉迷于满足第一个条件，想做就去做的上面，而蒙骗人忽略了第二个条件，就是能不做不想做的事情。就好像有人起初有自由去吸毒，还觉得很过瘾很开心，但上了瘾之后想不吸毒都不行。同样我们有能力去犯罪，但是我们不能够不犯罪，所以在罪的里面人是没有自由的。但是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的福音，靠着福音的大能、圣灵的帮助，我们是可以脱离罪的捆绑，可以得到不犯罪的自由。福音戒毒就是最好的例子，靠着药物戒毒只能治标不能够治本，改变不了人心，改变不了人的欲望、思想和意志，所以很快就会重蹈覆辙，再次吸毒。但福音戒毒它被人认识到自己的罪、罪的根源，信靠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一个吸毒者的心灵都能够被福音改造过来，以致能够持续抵挡毒品的引诱，即管将毒品放在面前，他都再没有意欲去吸食，他可以向毒品说不，换言之就能够去向罪说不。他已经得到了不犯罪的自由。有人会用刚才我们看的经文来质问我们基督徒，要得到自由的第二个条件，能不犯罪的自由，就得先常常遵守基督的道，那就是说要牺牲自己失去了自由的第一条件，想做就去做的自由。那又怎算是自由呢？因为自由意思要两个条件都要符合的嘛。对他们来说，基督教听落有太多规条，做基督徒太过辛苦，这样又不做得，那样不做得，好没自由啫。曾经很多次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对方的回应都很好的，他们肯认罪、肯悔改，也都相信神耶稣的拯救，给他们也都想回到神的身边，得到福音的好处， 尤其是死后能够上天堂。但他们不舍得改变自己的现有的生活方式和做事方法。譬如开公司的，我们有句俗语说无奸不成商，要老老实实地做生意怎么行？所以很多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们的回应就说，迟些先啦，迟些先信啦，我等我死之前就会信的了。其实他们是不舍得他们最终之乐，因为他们对现况已经很满意很满足，不想有什么其他的改变来约束他们自己。对他来说，想做就去做的自由比起能不犯罪的自由更加吸引，所以他们不在乎失去了不犯罪的自由。很多人不择手段去做事甚至犯法，就是宁愿曾经拥有都好过一生一无所有。在电视剧里面，我们听过很多奸人的角色会讲话，既然做不到流芳百世，就不如遗臭万年。这些正正是反映到我们现今世上的人的思想、道德观、价值观是几咁扭曲，被最严重的控制住。受到耶稣、主耶稣的道和神的真理约束，在经文里面耶稣说反得到自由还是真的自由。究竟做基督徒是不是真的没有了想做就去做的自由呢？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要遵守神的道才可以得到自由，的确不算是自由，因为个人的行为思想要接受神的道所约束。那为什么耶稣还实实在在地讲给人听，只要有 遵守他的道才可以得到明白真理，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呢？听落是不是有些吊诡呢？ Paradox。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什么叫做绝对的自由、虚假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首先，我想相信神的人都会同意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只有神才可以有绝对自由。马丁路德解释，因为我们有绝对自由的上帝，其他所有受造之物的自由都受制于上帝的相对自由。换言之，世上没有人除了神之外，没有人能够有绝对的自由。我想很简单，如果在家里面，如果你太太有绝对自由，你的老公就一定不会有自由。无论你的权力有多大、有多富有、多不想死，终有一日你都不能够不死。这个是神定了下来的法则，是对有罪性的人类的约束，没有人能够改变，连魔鬼都不能够改变。但魔鬼偏偏经常要引用藉着人的罪性来引发他们内心的欲望，同埋欺骗他们，等他们相信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智慧、意志去争取到绝对的自由。今日社会自由主义泛滥就是最好的证据，分辨到自由同埋放纵、对或错，更莫讲话要负上对社会的责任同埋义务。总之，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要干涉我。这些是我的自由、我的权利，打着人权的旗号来合理化自己放纵的行为。而很多国家的政客亦都争相的去支持这些行为，目的都是为了拉更多的票，所以很多乐意满足这些人的自由思想。堕胎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枪械合法化、赌博合法化、大麻合法化、吸毒合法化、抢劫合法化，这等等屡见不鲜，最终搞到道德沦亡、政治败坏、治安败坏，整个国家、社会、家庭都立立乱。人以为有自由，随心所欲做乜都得， 而且越做越过分。我们看一看同性恋运动的发展，开头就是讲求男和男、女和女的关系，跟着又加上双性恋，我们俗称的 LGB。 不到几年的时间，现在已经去到八位数字，八个 letter LGBTQIA+， 它加个 plus， 因为还要加下去。有些国家甚至离谱到还容许人兽恋，人和动物，听来都很呕心。很多人将放纵当作自由，喜欢任由自己的欲望不断的膨胀。其实这些正正是标志着他们已经失去了控制，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失去了不犯罪的自由，被罪牵着鼻哥来走。这些只是魔鬼撒旦给人的虚假的自由。在罪的控制之下，捆绑之下，人已经失去了分别的能力，被人埋了，还要帮人数钱，不单止害到自己，害到整个世界，甚至荼毒了我们的下一代，非常可怕。相反，真正信靠耶稣的人，在一个生命里面被主耶稣改造的人，是一个有圣灵帮助能够抵抗罪恶的引诱的人，是一个有不犯罪自由的人，所以是不会肆意去放纵自己，同时有圣灵的引导，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能够分辨到善恶对错，不会那么容易受到撒旦的蒙骗。一个被主耶稣基督从罪里面拯救出来的人，一定经历过神的恩典，一定会感受到耶稣基督当年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对这份的大爱一定会作出回应。而事实上的确如此，有很多初信的人，他们都分享过信主之后充满着快乐，个人轻松了很多，就好像一块大石头在肩头他膊头上面射了下来，令到他们自己可以在这个人生道路上面走得更舒服轻松。我亦都是个过来人，决志信主那一刻很奇妙地，我背着那个大包袱没了，当时的感受是难以形容的，我觉得很舒服、很轻松、很开心。撒旦欺骗我，令我不背着这个包袱不行，但主耶稣基督释放了我，让我知道我是可以放下这个包袱，他会帮助我。所以一直以来，我对主耶稣都充满着感激，他可以说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叫我看圣经，我就每天都拿着本圣经来看。他叫我不可以停止聚会，我就每个礼拜都参加所有的教会聚会。他说要十一奉献，我就奉献。他说基督徒要侍奉，我就积极去教会参与工作。他说不可以含怒到日落，要宽恕别人，我也都照做。总之圣经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累赘和束缚。相反，我是非常甘心乐意去遵守，而且很开心。一来我发觉圣经教导对我有益，不单在教会，就算在家庭甚至工作和朋友关系都有帮助。另一方面，我觉得这样做是可以报答到神的恩惠，以及可以表达到我对他的爱。我体验到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经常要我们常常去守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要明白神的真理。因为圣经的真理能够帮助我们分辨是非对错，矫正我们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让我们能够清楚认识到自己和这个世界，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作出更正确、更好的选择。所以我不觉得信主之后没了想做就要去做的自由。 因为神的道、神的真理正正是我想要做的事，我仍然有想做就去做的自由，不过我就是做神喜悦的事情。这个正正是耶稣要给我们的真自由，同时符合了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和想做就去做的自由两个条件。我做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人揸着个车，吊着山，氹氹转踩上去，是沿着路的右边来揸车。如果你不跟着右边咁转上去，你选择转左的话，你就很容易跌咗落山，粉身碎骨。但系冇人会咁做，除非你想自杀。山路的设计很安全，有栏杆围住左边，就算汽车发生故障都不会冲咗出去。试问这个人会不会觉得揸住架车净系可以靠右边嚟走是一种束缚呢？他有自由靠右边和靠左边嚟走，但很明显他一定会选择右边，甚至他想都不想会尝试去左边。所以靠左边嚟走，只能够靠左边嚟走，并没有剥夺他的自由，因为这个正正是他想做的事，是他的选择，有真理和知识来支持他的选择。在个情形上面，他的确还是有自由去选择，有想做就做的选择。所以现在摆在我们眼前很清楚，令到人不自由的因素就是罪的捆绑，而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脱去罪捆绑能够享受到真自由的人生。神的圣灵在我们心目中运行，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释放了我们，改变了我们。现在摆在我们眼前有三种不同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不是神，剩下来的虚假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一个是从撒旦来的，一个是从主耶稣来的，你会怎样去选择呢？最后我和大家分享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1:29-30，我们一起读。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没错，做基督徒是有很多规条去守，但这些是我们甘心乐意去做的。所以耶稣说他的轭是轻省，一点没错。而且神的给我们的约束不是一个至高无上你的 boss 对下属的关系，而是他心里柔和谦卑，他当我们是朋友，他是仔女，用一个温柔的态度来约束我们，等我们能够脱去罪的捆绑。希望大家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感谢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来到的世界，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中拯救我们，又被拣选为他的子民，让我们世世代代都能够藉着十字架胜利脱离罪的捆绑，魔鬼撒旦控制，去到能够得到不犯罪的自由，一个真正的自由，令我们的生命充满丰盛，更加喜乐平安，让我们都能够常常遵守你的话语，向你的大爱回应，遵循你的教导。我们祈祷谢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们。